回顾一下，我们这已经是第五次课讲到那个福音的内容哈。那我们第一次用的对比是创造和进化啊。那第二次呢，我们用的是我们怎么知道有灵哈？我们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常识，我只能说哈，用我们的良心啊，我们来分辨我们里面是有灵的。那第三次呢，我们讲到了。中国的文化哈、啊，讲到了这个、中国的汉字啊，那次呢是在讲堕落哈、啊。那我们通过这个汉字呢，我们看见人的堕落在我们中国的古人那边其实就已经有记载了。那我们上一次呢，什么第四次我们讲到了律法，大家从这个过程其实就看得见了，这就是一个圣经记载的过程，对吧？先创造，然后呢，创造里面不但是有全地的。还有什么灵，然后呢创造以后人堕落了，然后呢堕落以后上帝先是借着我们的良心，然后呢他在西乃山颁了律法，然后律法呢我们上次着重讲了律法的部分里面人和人的关系啊，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我们分享了一个卫生条例啊，因为很多我们都当讲到上帝讲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都是常常会把它当做一个哲学一个宗教来看待，从来不会觉得这件事情跟我的日常的生活会有什么相关性啊。但恰恰相反，我们都知道神在整个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和这个生命记里面讲到，那大量的600多条的这个律法里面，好大的一部分都是跟我们日常的生活相关。我上次用一个形象的比方，像什么，像一个爸爸的嘱咐，对不对？叮嘱一个爸爸要离开了然后呢他给这些孩子们写下了很多叮嘱，然后我们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对比，是什么？和汉谟拉比法典的对比，对不对？那汉谟拉比法典是人最早能记录下来最早的律法，是规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第一呢，汉谟拉比法典没有讲到神他这个他不管的，他只管什么？人和人之间。然后讲人和人之间呢，他一开始是完完全全不介意人的这个做法到底对或不对，他只介意什么？你们之间不要有冲突，他是解决冲突和纠纷的，对吧？就我们上次举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啊，就是那时候抵押品啊，那上帝当你讲到你借贷了以后，你要有取一个抵押品，他特别在乎的是什么？你不能从孤儿寡子那拿，他特别在乎你不能拿人的外衣，那他晚上要盖。他特别讲什么，你不能拿他的末世啊，这个是末世，这是吃饭用的东西，拿掉他就饿死了。他特别讲什么，你去拿那个抵押品，你不能进去，你得站在门外面啊，因为你进去呢，你控制不住，你会拿他这个最珍贵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全部都是爱啊，都是一个父亲在讲两个孩子，你们借东西，好，借东西公平角度是应该有抵押，但是抵押呢，你得看清楚你是有罪的，你是里面满了恶的，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你们互相是弟兄，是一家人，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要把爱摆在第一位。汉谟拉比法典是什么呢？它直接规范的是那个时候抵押品就一个人质，因为那个时候人质是允许的，今天是不允许，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你要借贷啊，你不管抵押什么都不如把你儿子抵给我最简单，我肯定不愁你不还了。所以只要你但凡你有能力，你肯定要还的，否则你儿子在我手里。所以在那个时代，当没有大家整个consensus 就整个人的意识都认为人质是可行的，就像那个时候一夫多妻是可行的，就像那个时候什么奴隶是可行的，大家都认为可行的时候呢，那他就规范在这个基础上规范人与人的关系。那人质如果在你手里死了怎么办？这是他要写的。那死了是你打死的是怎么办？自然死的是怎么办？所以你会发现呢，他的目的根本跟爱没有关系的。他不管这件事情对或不对。就像今天我们大家都觉得吸大麻是合理的，那就合法了。他不管吸大麻本身对或不对，举手的多的就可以，这事就可以干，是吧？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那就可以干。这就是人的法律觉得要去规范的。那要规范的就是什么？你不能偷大麻， 这才叫规范，对吧？你不能去抢大麻，你吸烟是不行的，抽大麻是可以的。原因是什么？大家都觉得可以，那就可以。但我要规范在吸大麻的时候不准打架，吸了以后不准开车。大家能明白？这就是一脉相承的，就跟汉谟拉比法典到今天就是人的法律，它只是解决矛盾的、解决冲突的。那神的律法呢？它有爱，而且最重要的呢，它里面有大量的科学。就越往后，随着科学的验证了以后，你会发现它里面不停的来证明上帝讲的就是真理。我们上次花了好多的时间内容来分享那个黑死病的故事啊，就是我今天稍微简单再讲一下，就是因为上帝在整个圣经里面摩西五经里面花了好大的篇幅，我们叫卫生条例，他告诉你要到营外去有一个便所，你不能随地大小便，这种你会放在人的法律里面，这不，这只是爸爸跟儿子讲话会这样，不准随地大小便啊，一定要拿把锹啊，便了以后要把它盖住啊，讲得很细啊，这就像我们跟孩子说要刷牙要洗脸啊，一个道理啊，你不准不刷牙啊，这个法律不会写下来，但是人的律法会写啊，这就是上帝啊。然后上帝会说什么？你摸了死尸要怎么样？要洗，要怎么洗呢？要洗澡，还有什么？还有洗衣服啊。然后呢，到那个皮肤病那里呢，什么有些东西你要烧掉。写这个的，我不管是谁哈、啊，你就算是假设你不信上帝啊，就是某一个吧，他一定是知道有微生物的，一定是知道有细菌的，否则他怎么写那么细呢？要知道这是公元前1500年的写下来，那个时候显微镜是公元后1600多年才有的啊。那公元后的1300多年，那个著名的黑死病的时候，我们上跟大家都分享过啊。这个人在那怎么作呢？随地大小便，整个欧洲啊，不洗澡啊，然后这个对，把猫都给杀光了啊。这就等于邀请鼠疫要来啊。我们都知道鼠疫要流行，必须要几个条件哈、啊，要有遍地都是老鼠。第二要有跳蚤，啊，因为它得叮了老鼠再叮你啊，啊，然后你可以想象呢，老鼠呢为什么遍地随地大小便的老鼠可喜欢了，你把猫都杀光了，老鼠的天敌都没了，你又不洗澡，你满身都跳蚤，所以你说4年之内欧洲死1/4的人，你觉得是上帝的惩罚吗？上帝就一个方法，他说你去看我的话了，就像爸爸跟孩子说。还说哎，那么为什么这个玩刀会把刀会把手割了？爸爸说，我老早告诉你了，刀会割到手啊。我不记得，但我还是要玩。人只是会选择信或不信，这个一点不影响上帝把他的话很早就摆在那里。所以呢，我为什么今天把这个前面先再讲一遍？我们往后引呢，微生物是眼睛看不见的，对不对？灵也是眼睛看不见的。当在显微镜之前，没有人知道有微生物的时候，没有人会觉得神的话哈、啊、是那么回事儿。我们都知道，欧洲在知道细菌之前，产妇生产是一个极其凶险的事，死亡率极高，啊，那时候会有产褥热哈、啊，什么原因？就是细菌感染。那个接生的这边哐哐哐，可能弄点脏东西，那边地上抓一把，然后就去接生。这个不传不感染还怪呢，他根本没有消毒，没有细，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有细菌，你眼睛没有看见，你就不相信了。然后呢，上帝说这些又洗啊又弄的，你觉得这个好像跟你没关系，对不对？大家想一想，是这个道理吗？就像今天我跟你讲上帝，跟你讲神，跟你讲灵，你觉得跟你没关系是一个意思，因为你看不见。当你看不见微生物的时候，你也从来不觉得我要洁净，因为你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整个欧洲在显微镜之前经历了很长时间各种各样因着不知道有微生物的苦难啊。然后那个时候人因为要去他们又知道有上帝啊，然后他们就自己用鞭子抽自己啊，也想来证明这个自己是顺服神的，说你不要用黑死病惩罚我们，我们自己惩罚自己，这都是完全不明白不了解上帝啊。那我们今天继续往下，我们今天进到一个新的这个 范畴啊，就是律法时代的第二个部分，就人和神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出埃及记的20章啊，出埃及记20章。我们都知道上帝的律法啊，神的律法有一个特别主要的部分是哪几个部分啊？是十诫，对不对？就是虽然有将近有600多条的这个律法，但是呢，总纲它是什么？它是放在哪里的？它放在十诫里的，对不对？放在十诫里。然后我们看十诫是哪十条啊？第一条呢，从第一节往后啊，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一条是什么？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神。我们地上没有任何的法律是从这里开始的，对不对？所以，神的律法里面有一半至少啊，是在讲人和神的关系。等我们看见利未记里面一上来就想什么？献五个祭，啊，燔祭、赎罪祭、赎愆祭、素祭、平安祭。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读创世纪读得很高兴，然后出埃及记读到一半就读不下去了，永远出不了埃及啊，总在埃及中。为什么出不了？因为后面实在太闷了，后面讲到律法就，然后读到利未记干脆读不下去了，一直在献祭啊，他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啊，他一直在献祭。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我们今天会详细讲这个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先看完这十诫的后面这几条啊。他第二个呢，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个在讲什么？要不能拜偶像，要爱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律法的总纲是爱神爱人，对吧？前面的十诫的前面的四条都在讲爱神，后面的五条啊都在讲爱人呢。前面的其实前面的我第五条是讲那个孝敬父母嘛，其实就跟神是一样的，那都在讲爱神，后面的五条都在讲爱人。那这个爱神呢？他说你第一，爱神最主要的是什么？不能拜偶像，对吧？然后神的祝福，大家会发现有个什么特点？他说恨我的，我必自父及子追几代，爱我的呢？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算啊，从亚当到现在没有1000代，而且你可以算啊，如果是20年一代的话，1000代就是20000年啊，亚当到现在大概也就是5000多年啊，6000年不到。以色列的历大概是5700多年啊，我不信这个14000年里面耶稣还不来啊。我讲这话的意思是，是到永远的。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就是神，你只要守他诫命，他的祝福是到永远的。就我说耶稣再来，就你已经看见他了，就已经到永恒了。就是呢，你守，你的祝福是一代一代能累积下去的。你不守，你的咒诅只有几代？3、4代。那我来问大家，为什么地上现在咒诅比祝福多？
每代都守，
因为每代都犯罪，每代都不信啊，犯罪一天比一天重啊。好，我们继续再看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第八呢？当守圣安息日啊，守为圣日啊。因为11节说，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个点来读这些话，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呢，看起来好像是神给人的命令。实际上是神给人的祝福，因为上帝一老早就把这个律呢摆在那里了。我们先看第四个哈，讲安息日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 一周你工作七天的话呢，你人是绷不住的。这还且不说你第七天啊，你要安息在主里去敬拜他啊。我就说你一天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八个小时，你一连工作七天，你做三个月试试，你是盯不住的。所以神的道啊，不需要你先认识他才产生作用，在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在发生作用。安息日就是我们今天一周七天第七天休息的来历啊。我们上次那个海尔长老都跟我们讲过这个故事啊，就文艺复兴之后曾经意大利人曾经想什么，想把一周改成十天啊，想一切都改成十为单位，最后实在不行就回去了。为什么？因为你一周十天你就休息一天，你试试看。这还且不说是你要安静在主里啊。安息有两种，一种呢我就回去就睡觉啊，然后呢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想试啊，虽然我没有在工作，但是我的脑子一直在什么，在转，在思考。你其实一点没有休息，你还是很累。所以我常常会以前听到很多人会说这个休完这个国春节假呀更累了。更累。为什么累啊？因为他越休息越累啊。因为他没有真的灵里面安静下来。所以敬拜主啊不是为了主的益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因为当你的生命安静下来的时候呢，你才真的能够休息。当你去读神的话的时候啊，你才真的能够平安。因为你就算你停了，你第七天在想什么？你在想前面六天老板跟你说的话，前面六天的绩效，前面六天的这个客户的抱怨，你其实还是在工作。对不对？所以神的道哈，我们从安息人就能看得出它是完完全全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比方说我们都知道除了十诫里面这边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啊，神在后面讲了很多的篇幅，讲了什么？讲了约柜，对不对？他详细告诉摩西怎么去造这个约柜，怎么造那个会幕，这个祭司怎么穿，然后怎么献祭。大家会觉得怎么那么烦呢？确实啊。对，那其实你比较一下他告诉你的卫生条例啊，当你不知道微生物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烦，太烦了，一遍又一遍讲你怎么洗啊，这个什么壁虎掉在哪个盆里，这个盆要怎么洗。今天你就都知道啊，那个瓦罐你真的要打碎。为什么呢？因为瓦罐里面是有小洞洞的，是有小洞洞的，对，它洗不干净，你要敲碎它的。所以他一切的事情全都是为我们的益处，全都是。而且呢，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约柜和祭司这些事情啊，他这个详细条例啊只会比卫生条例更详细。比方说约柜它有几肘长，对吧？然后多宽多高然后那个香坛是怎么样造的。我只能告诉大家哈，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对，这个是天上的。我只知道呢，在新约的希伯来书，圣灵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天上的圣所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耶稣就今天早晨长老讲的，反复讲的这个意思：耶稣死了以后，他是带着他的血在天上的圣所为我们一次献了这个祭的。所以这一切呢，因为我们里面有灵啊，灵是没有看见，所以我们不知道啊这些的，它是个律，就像万有引力一样，你这个东西放在这它就会掉下去，你不拖住它就会掉，这是一个在永恒里会发生的规律。灵的律也是一样的。罪的代价是什么？是怎么样？最后是怎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能是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对吧？可能有一个人会站在跟我争半天关于地狱的事，我没法争， 我也没去过，他也没去过的，我们去过就回不来了，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就像我反复跟大家以前讲的例子，就是我从六楼跳下去之前，我一定要有足够的研究来证明万有引力是真的，我不能自己去先跳下去才知道它是真的，因为我就没有机会了。大家能明白这个事？就是我从六楼跳下去之前，我一定要用其他的方法，我一定要明白万有引力是真实的，我才做一个决定不跳下去。神的道也是一样的，就你在今生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你相信他，你去跟他和好。这个决定就跟万有引力是一样，你有一切的方法，你可以去明白，上帝给你足够的理性，给你足够的知识，给你足够的时间。我们回活到80岁90岁，只要我们不去瞎霍霍，这点时间足够去认识他了。认识他干什么？去明白灵的律是真实的，它是一定会发生作用的啊！我们继续再往下啊。我们还有一个间接，我们讲灵啊，我们有个间接证据啊。什么样的间接证据能让我们看见人和神的关系是真实，是神会给我们的？你就会发现呢，神给我们在属灵律上要做的事情都和科学不冲突，这个是我能证明的。就如果他让你做的事情跟科学是冲突的，那你可以挑战他，对不对？你就说你这不明显我已经证明了不对嘛，对吧？那我举个比方，第一，跟科学怎么不冲突呢？比如献祭的时候啊，上帝让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他让以色列人什么两样东西留下来？哪两样？血，还有什么？油脂，对不对？他什么东西给他们吃啊？肉给他们吃的，对吧？他说油脂啊，甚至这个里面的那个内脏也给他们吃了，对不对？但唯独说什么什么腰子上的油脂啊，他连位置都知道啊，这个腰子上的油啊，你说我们都杀过这个猪牛和羊的，都知道哪些地方这油脂比较多哈。那油脂你绝对不准吃，然后什么血你绝对不准吃。但呢，他讲的都属灵的理由啊，他说血是生命啊，生命是属神的。那今天呢，我曾经问过这个搞生化的人啊，就搞生物的人，他跟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做这个实验的，他人体里面最脏的就是血，最最脏的就是血。血吃血哈，是绝对绝对对健康不好的。然后呢，油绝对也是对健康不好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对吧？这就是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的概念嘛，对吧？我讲的是科学术语，对不对？我们小的时候家里穷，都是拿猪油去熬油吃的嘛，对吧？今天你再给别人割块猪油去熬，他肯定生气，对吧？你这什么意思，对吧？那今天大家都要吃橄榄油，对吧？为什么要吃橄榄油啊？健康嘛。那上帝如果说好，你们把肉都烧了，我就留点脂油给你们吃，这就说明有问题，这说明这个神他不是带着爱来做这个事儿，或者干脆呢他不对，他不懂这个对我们没好处，对不对？这是第一个不冲突的点啊。他为什么那么早他就告诉我们脂油不能吃呢？啊，那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你就发现呢，今天哈，他刚才告诉我不能拜偶像，对吧？你发现今天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那些人呢，大部分都没好结果。
嗯，对，
没错吧？
对，
你们可以去看，你们可以去做个调查，到农村哈。
那些菩萨的。
对，就是他不是说我去拜菩萨的，他是有些专门以这个为职业的，对吧？是啊，咔就跳个大绳什么，哎，什么附了一下什么的，这农村很多这样的哈。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去观察这些人的结局，不是一个百分数的概念，是全部的概念，都是很糟糕的，都是很糟糕，或者是他自己，或者是他的家人，都是比较糟糕的。所以说上帝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这个地上是有邪灵的，只是你看不见。他告诉你呢，不是什么这样的事情你都要去沾的，你可能会请进来的，你请 就我们中国人其实神和鬼啊老分不清楚的，你知道吧？
牛鬼蛇神嘛。
对，牛鬼蛇神，但是神也是摆在那里面，对对。
摆着鬼的鬼。
对。对，所以我们中国叫请神容易送神难，他讲的是鬼啊，他讲的是鬼啊。其实中国的老人们都知道，你鬼请进来容易，送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但是真正的神，今天早晨上帝讲那个 Eric 讲的神的灵是什么，他这你脏的时候他不愿意跟你住在一起，他会走的。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的，我们人里面你可能会邪灵住在里面的，那就是我们经常看见的一些不能理解的事情啊，甚至很多鬼妇其实农村是很多的啊，对，对，其实我们在农村看见过很多了，对对，对，各种现象了，各种现象了，对，大家有兴趣，其实就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观测到的，那一般这种能够鬼妇的，他都什么？他都是有交鬼的经历的，就他愿意去请进来，所以上帝呢给了我们自由意志啊，是个特别重要的工具。就是你会发现那个真正这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啊，他不会被鬼附的，因为他根本不要啊，就是那没事到哪都拜一下的人呢，他容易，因为他什么？他想要，他这就是什么？其实是你请进来的，所以呢，你不要怕鬼，因为鬼很怕你。因为你对他有权柄的，你不要他的时候，他没法，所以叫请神容易送神难嘛，请鬼容易送，前提是什么？你请进来的，这个跟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上帝告诉你们，你不要去招惹那个，那个是有的啊，因为我们读圣经讲到过，这个在造人之前有天使哈，天使三分之一的天使在撒旦的带领下堕落在地上，地上实际上是关天使的牢。关堕天使的牢笼啊，所以就像两个维度啊，我们今天在这开会啊，我们都是看得见的，那这个空间里还有一群这个看不见的东西，对，那他们很怕你啊，你不要怕他，对，那第三个点呢是，我们要知道献祭这件事情对人是非常有帮助的。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客观的事实，献祭一点都不陌生哈。我们都知道中国甚至天坛地坛干什么用的？献祭用的嘛，对不对？那中国有多少的这个帝王他都是献的嘛。那献祭干都是你在巨大的需要的时候，什么时候到天坛地坛去？洪水了啊，这个饥荒，这时候皇帝要干什么？要自己赶紧啊，这帽子摘下来，来来，去最急招，对，都去，就干什么？求。这个时候呢，事实上啊，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里面会有忧伤痛悔的心，啊，就他会跟大臣们说，那坏事不要再干了，啊，这个坑蒙拐骗、男盗女娼的事都不许干了，啊，有什么什么几天不上朝。这个时候呢，他里面会谦卑下来，然后呢，在这个献祭的之后呢，他会交托。人最大的压力都是交不出去的时候，你自己背，最后就压死了。然后你知道呢，你交给了那个时候，不管他叫天，是皇帝也不敢管自己叫天，他叫天什么？天子嘛，就是关键时候天子要找天嘛，对不对？子要找父嘛，对不对？那他也相信这个父的话，他交给父，他就什么？他心安了嘛，对吧？那我不做坏，子什么时候他觉得不敢做坏事了？就发现父的震怒来了嘛，
对，
是吧？
地震了什么？
饥荒来了，对吧？洪水来了，什么日食了？哎呦，吓死了！哎，那我不做坏事，然后我什么？我祭天。所以你反过来看呢，就算不管他信或不信啊，不管他怎么样，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他的里面的灵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否则的话呢，他面对那洪水呢，他就崩溃了，对不对？他就完全不知道当如何行，因为超出他的能力去 handle 这些事情了。所以啊，然后最后我们也知道，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安息对人有很大的帮助吧，我们就不再说。但这一些呢，都是我们看见和科学是不冲突的啊。那这是第一个点哈、啊。 那第二个点呢，我们今天要讲的，神除了给人这么多的律法，属灵的律法以后呢，人的部分是怎么样情况？人做不到。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上帝告诉人，对不对？就像上帝告诉人这个卫生条例，人怎么样？做不到。告诉你要出去营外去有一个便所，他天天随地大小便，他做不到。好，属灵的律法也是一样，他告诉你不要拜假神，人怎么样？满大街都是。他告诉你要安息，人怎么样？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周工作七天，所以也从来不去聚会，所以人是做不到的。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整个从出埃及记往后啊，我们看整个圣经的篇幅啊，一直到这个新约的部分，这么大一个部分，上帝就在讲一个信息：孩子们，你看啊，以色列人从来都做不到的，你们也一样。所以这就是个历史啊，以色列好一点下来一点，好一点下来一点啊。那我们来看，看一个故事哈，就以色列人一直反复悖逆的这个过程啊。我们先看一个他们持守这个神的应许，约书亚记啊，这时候我们就跳到约书亚记，这个神的律法就搬完了哈。约书亚是第六卷书哈，约书亚记的六章。约书亚记，旧约的约书亚记。对，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的方法啊，跟带领我们的方法是一样的。他只管告诉你要做什么，然后你要跟他 argue， 你老是跟他争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往往就不会做，因为你不理解，你就不想做。然后呢，做了的人都蒙福的，然后不按照那个做的就倒霉的啊。然后这就是整个旧约在摩西五经之后啊一直在跟我们讲的故事。当你做的时候呢，他们就蒙福。我们先看一个做的例子啊，这就是那时候摩西已经死了，约书亚作为摩西的接班人，带着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碰到的第一座大城叫耶利哥。耶利哥呢，今天考古呢已经把它挖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啊，讲整个过程，我们都要用间接证据啊。所以我每一段我都要告诉大家，这是真实的，这个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啊。所以耶利哥城今天的考古呢，已经完全挖出来了。那等会我来会告诉大家挖出来的情形是什么样。我们先看当时，我们看六章哈，一节说呢，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然后开始说命令了。命令是什么？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这么一段话，大家肯定会问很多个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来告诉大家，他不可能知道为什么，不可能知道。
共振，
对，他其实是个共振。但是呢，上帝只是告诉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做就好了。所以约书亚呢，你会看见，我们今天不读啊，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内容比较多，你会发现他完完全全 exactly 按照上帝说的去做了，而且在当时真的就塌下来。今天的考古发现啊，整个耶利哥城就是这么塌的。这个城墙啊，正常的你不管是怎么倒呢，应该是或者往里倒或者往外倒，但是耶利哥城今天挖出来的，它是垮下来的，它是垮下来的。那什么情况才会垮下来呢？我来告诉大家，就跟地震是一样，就晃啊，它是晃晃晃晃晃，就像这个积木你推倒的时候，你或者往这边推倒或者往那边推倒，你在底下晃的时候，它就什么，它就原地塌下来了。它这个城啊，它这个城墙是原地塌下来。那这为什么这样它才会原地塌下来呢？有几个特别的原因啊。耶利哥城它当时造的时候呢， 又因为可能是料的原因啊，它这个城墙有里外两层，里层外层，然后呢所有的人的房子全造在里外两层的顶上。所以大家明白，这就像一个什么积木呢，就是这里一层墙，这里一层墙，上面住满了人，然后这个房子是一层一层一层层搭过去的，然后全部直接这样一个这样围满了一个这个，所以那个才会有喇合把那两个探子放出去的时候是从城墙上坠下去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家就在城墙顶上，他就从他们家窗户的就可以把那两个探子给放走。为什么要讲这些呢？这个特别重要，因为他地基开始晃的时候，他顶上重下面轻啊，他就会塌下来啊。然后呢，为什么要这么晃啊？大家都知道共振啊，你齐步走的时候它是会共振的，所以今天的军队过桥的时候一定不能齐步走，这点都是这全是科学了，我今天讲的全是科学了。军队过桥的时候一定要变步走啊，就是你走到桥面前原来是齐步的，那个军官一定说停，变步，就是大家随便走过去，一定不能同一个节拍走过去。同一个节拍走过去啊，这个桥再好的桥都会马上就裂了啊，它会可怕到一个程度，就是很显明的那个震动。还有一个方法，大家有兴趣可以，比如这杯水哈，你就这么拍它，一点点拍拍拍拍，一直拍啊，这个水会蹦出来的。啊，你按一个频率去拍啊，水就会蹦出来。所以这就是共振的道理，就是你要以色列的军队当时好多人呐，一个步子围着城走一圈哈，就是什么，这就先。底下先晃一下啊，搞松了。然后呢今天呢，然后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神如此的明白啊，就今天的物理告诉我们呢，你光有上下的这个不行的，你要有水平的。
好，
水平的是什么？号和什么？和呼喊，对不对？几十万人一起喊，那个响声很大的。为什么喊管用啊？我来告诉大家，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一种故事啊？我以前看过一个传教士去那个西藏传教的时候，然后那个有人告诉他，这个雪山里面不能喊呐、啊，有神鬼，有鬼，有神灵的，你喊了以后会招来神灵的这个惩罚的。其实是什么？雪崩啊！为什么喊一下会雪崩啊？因为你知道这个水啊。雪一直下，对不对？但底下是地热的，地是暖的。我们都知道冬天的时候哪里暖和、啊、地下室暖和嘛，顶上冷嘛，对吧？雪它一层一层往下下的时候，它是固体，它是盖在，然后底下呢它有地热的，然后慢慢呢它底下的温度呢高了以后呢，它底下先化，化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它整个它就等于是悬空的，甚至底下的有些都有水的，底下有暗流的，它就等于是很脆弱的，会停在上面。对，这个时候你只要喊一嗓子，它就整个塌了。耶利哥城就这么塌的。他先用这个上下的原理啊，就像那个把底下给掏空了，掏完了以后呢，喊一嗓子，它就塌了。这个谁知道啊？摩西是不可能知道的，约书亚也是不可能知道的。这是今天的物理才知道，所以圣经是有物理的哈，就像我们知道圣经有经济学啊，我们上次分享过，圣经有医学哈、啊，圣经有生物学啊，圣经有天体物理啊，圣经有物理哈、啊，那这就是物理学哈、啊，他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这个他是怎么做的，但是呢，上帝只是要你什么，你顺服，你听就好了哈、啊，但是紧跟着我们看见出了一件什么事呢？第七章。约书亚记七章，亚干就犯罪了。上帝告诉他们啊，你们没有每一个人在耶利哥城之后啊，都得什么，不能拿里面任何的战利品，全部要烧掉。这是神很清楚的命令啊。然后呢，亚干同学拿了，还拿了不少。就他一个人拿了以后，导致在后面的 爱城，整个以色列就败在了敌人的手里啊。今天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不读啊。所以你会看见呢，顺服马上紧跟着就是什么，就悖逆。这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形。我们每一个在主里的人就是这么过来的，好一下，然后又不行，又好一下，又不行啊。对，然后你会发现，犯罪的结果就是神就离开以色列人，他们就输啊，就吃败仗。啊，我们继续再往下，我们按照这个圣经的顺序往下查，我们看士师记下一卷书啊。神让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上帝又给了他们个命令，什么命令啊？你们一定要把当地人全部赶出去，你们不能跟他通婚，不能跟他一起住，因为你一定会跟着他去拜他的偶像。这是上帝讲得很清楚的。以色列听了吗？每一个支派都没有听。所以士师记一开始，神从什么时候开始讲士师记的？就从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开始讲士师记的。士师记一开始，士师记的一章二十一节说什么？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住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如今。一章的二十七节到三十六节，我今天不读哈。二十七节到三十六节全部在讲这个支派谁没赶，哪些人没赶出去，下一个支派哪些人没赶出去，再下一个支派哪些人。大家一开始读的时候可能不觉得这些很重要啊，我来告诉你为什么重要。士师记你读完以后是不是心里很窝囊啊？很难受啊，最后很多事情都很难受，是不是？这么糟糕啊，是吧？然后神反复说，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人任意我而行，对吧？难受是什么原因？第一章就交代了，因为神的话他们不听啊，你不把他们赶出去啊，那你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士师记他们每一次都被人欺负，是不是？啊，参孙好不容易有个参孙，最后自己还被人弄瞎了眼睛，对吧？什么原因？喏，写得很清楚。神让你把他们都赶出去，他不敢的。最后的结果，他们就会跟着他们一起拜他们的偶像，一起堕落，神就不住在他们当中了，是吧？上帝说你们一定要在营外的变所，为什么呢？因为我常跟你们同在，如果你们这里满了污秽，我就不在里面了。是因为欧洲有教堂上帝才在那儿吗？你是有教堂，你满大街都是粪便，上帝会在那儿吗？他是按照他的话来与你同住的，他是按照你的顺服来与你同住的，是不是？他这讲得很清楚，你不要跟那些外邦人在一起，他一定不要跟他，更不能跟他们通婚，他一定跟你们带着你们去拜偶像，不听，结果是什么？就士师记时代是极其极其的凄惨哈。那好，接着呢，我们再往后看哈，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哈，最后翻了。其实我们这次几次课讲完以后，我们应该会把整个圣经都过一遍哈。撒母耳记上下，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到了一个什么时代呢？要王，他说我们要立王啊！你看我们因为没有王，所以别人老欺负我们，所以你看见呢，人是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他自己因为悖逆，他没有听神的话，而导致士师时代那么凄惨。他总结的原因是他悖逆吗？
不是，
他总结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王。你看，那个腓力士人有王，你看那个埃及人有王，我们没有王，所以我们很惨。所以他说你呀，上帝呀，你要给我们立个王我们就好了。他根本没想他是因为悖逆不顺服，上帝呢也按照他们的话给他们来了一个王，先来了一个叫扫罗啊。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我们对比一下扫罗和大卫哈。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哈，二十四章，我们要对比一下这两个人哈。上帝为什么一开始先要把扫罗给地上的人呢？给以色列人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想要的王啊，就是扫罗那样的， 我们都知道扫罗是什么，很高大，在人眼里啊非常非常魁梧啊，但事实上他要他做王的时候，他里面的胆子很小的，他是躲在那个器具房里，他都不敢见人，你知道，所以上帝给我们扫罗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看人不是看眼睛，不是用外表去看的。然后大卫是个小孩哈，看上去瘦瘦小小的，对，但是他敢靠着神去杀狮子杀熊的。所以大卫和扫罗的对比啊，就是上帝让我们看见你要顺服神，你不管外表怎么样，你就会像大卫那样有能力。你如果顺服人，你按照人的意思，就会像扫罗那样，即使外表很强大还是胆子很小的。所以24章的1节到10节哈，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以后呢，他还去追杀大卫。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哈，他追杀大卫的时候，他躲到一个洞里去啊，他去大解哈，大卫那个时候正躲在那个洞里，他是什么？他把他的衣服给他割掉了，但他没有杀他。所以这让我们看见呢，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人里面的那个灵呢，就能够到一个真的全然能活出神的样式的地步。我做一个对比啊，今天我们用一个间接的证据啊，我们可以对比我们人的历史。我们都知道我们最著名的几个史书啊，一个是《史记》，一个是什么《资治通鉴》啊。《史记》里面呢讲的很多都是那个时候王的历史啊。当中最有名的两个对比是什么？高祖本纪和什么？项羽本纪，对不对？像不像扫罗和大卫啊？像不像？像的。但是你会发现呢，人的历史记载啊和神的历史记载啊，它的点是不一样的。神会记载扫罗进一个地方，进一个山洞里，大卫不杀他。人是什么？对，人会记载我怎么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对不对？人会记载我怎么样把这件事情我做出来，对，我的意，我的轨迹啊，我能够在这件事情里面我用我的方法把它做出来啊，然后呢我输了的人呢就是乌江自刎啊，他要彰显他的什么，他的怎么讲，气概也好，英雄也好，他的悲情也好啊，所以同样是记载这个历史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间接证据。人的记载角度从来不会放在呢你的罪性上，你的软弱上。大家想一想，如果你要去记载项羽，你按照神的角度，你会看见项羽就像扫罗一样，他会显示出很多的罪性，对不对？是不是？如果你要去记载刘邦，你要在神的角度，你不但会记载他属神的一面，对吧？他谦卑，他在这里不愿意去杀这个扫罗的一面，你还会记载什么？你还会记载他和拔示巴犯奸淫的那个故事。上帝记载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过程当中，他全部都是用这个角度。他说你们做不到，你就算是大卫你也做不到，但是呢你做到的时候你都蒙福，就这么一个主题，对吧？你做到的时候，你大卫什么时候是原谅扫罗？是在他还是被逼迫的时候，他顺服神，他原谅扫罗，他成了王。他什么时候跟拔示巴犯奸淫呢？他不去打仗了，是不是？他这个没事的，这下面的将军去打仗了，他自己很嗨，自己在家里玩的时候他就干坏事了。神就让我们看见呢，人的常性就是这样的。这种记载历史的方法，我除了在圣经看见过，我在其他任何地方没有看见过，没有的。他没有从没有任何一个历史的记载角度是直指人性的堕落以及神的带领的，没有的，完全没有。 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做这种比较哈。那我们继续再往下哈。在后面呢，上帝一直的看见人的堕落和败坏以后呢，他就差了很多什么人来啊？
先知。
所以大家会发现哈，整本旧约呢，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到，律法就是什么？前面的五卷书叫摩西五经，对不对？从约书亚记一直到哪儿？一直到约伯记哈。之前约伯记之前以斯帖记哈，这是什么？这是历史书。这个部分叫历史书。历史书的主旨都在讲什么？就是我刚讲的部分。你就是人，你很堕落，很败坏，你只能好一下子，你好不了很久的。就反复让我们看见这么一个事实哈，这就历史书的部分。然后呢，诗歌、诗篇和那个箴言书啊，这个叫做智慧书哈。那智慧书和传道书到雅歌啊，之后呢，从以赛亚书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最后旧约的最后一卷书，这个叫什么？叫先知书。所以我们今天最后的时间，我们要留给先知书啊。先知是什么意思啊？我来问大家。
上帝的
神话，传神话语，
对，传神话语。
先知是神的传话人哈，是神的仆人，所以他是把神的话带给当时的犹太人的，这种人叫先知哈。那先知都说了一些什么呢？先知一直讲的信息，所有的先知书的信息啊，都是这样的啊。第一呢，他警告以色列人从罪中悔改，他说你们回来，不要再在你们的罪里面沉沦下去。第二呢，他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悔改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他警告他们，啊，你们会被掳去的，你们会经历刀剑的，你们会非常非常的凄惨的。啊，第三呢，他从远处告诉以色列人，会有一个弥赛亚要来，会有一个救世主，有一个基督要来，把你们从一切的苦难当中救出去。为什么要讲这个信息？因为神知道，就算神一直差先知，差一万个先知，人还是那样子。对，所以神一定要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预备救恩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整本圣经的主题都是一样的，他在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开始差先知要来告诉人，你们没有行律法的能力，我给你们预备了一位弥赛亚，你们到时候靠着他得救。然后最后呢，所有的先知都会告诉你，最后的结局是美好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是一个什么结局？你要听话啊，不听你会下去。但是就算下去，神是信实的，他也依然准备了救恩，他要把你带出来。不但带出来，他要在最后让你看见永恒的荣耀。所以所有先知书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就像个 science 曲线一样，每一个都是这样的。所以他最后的结果，先知书最后停在全部是特别激励人的话语上。大家有兴趣，这就是一个结构啊，就像以赛亚书特别典型，66卷前面39卷就是这样的，后面的27卷就是这样。而且以赛亚书的53篇一整篇全部在预言基督，就是那个耶稣弥赛亚要来。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间接证据，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是真的呢？就是著名的死海古卷啊。今天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全部要留给死海古卷。大家有兴趣啊，我刚才讲的你可以读一卷很短的先知书，比方说弥迦书。这回去可以做自己的家庭的阅读啊。就弥迦书就是早晨那个 Eric 长老引用过的。你可以用这个弥迦书来看我刚才讲的四个阶段啊，就是先知书的四个结构啊，就是他先是警告以色列人要出来啊，然后告诉他的恶果啊，告诉他们结果，然后又告诉他们会有基督要来啊，最后是停在荣耀里啊，告诉他们最终的你一定会看见神的荣耀，一定会看见全地的和平。他说最后孩子的手会放在毒蛇的穴上，他说山羊和那个狮子会握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图景。那这一切呢，我们怎么知道 它是真的呢？在文艺复兴之后哈、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挑战哈、对圣经就是说呢，这些全都是后面人按照历史补写出来的，推出来的，因为呢你没有办法证明，这些是先说了，然后耶稣来再应验的。因为预言这个东西就是我说了以后也应验了，应验如果不管说还是应验的时间都在历史里，而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是在这两件事情之后，那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那就两个他就没办法拼起来了。所以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确切的要知道在公元前耶稣来之前的旧约和现在的旧约要是一样的，对不对？你必须得证明这一点，对吧？因为如果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是现在的旧约讲的是其他的内容，那时候的旧约是其他的版本，那你就没有办法说那时候的旧约预言在耶稣身上都应验了。那死海古卷呢，是1948年啊，在以色列的这个死海边上的旷野啊，一个牧羊人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大概是公元前的150年到200年，200年到150年之间。一群什么人呢？一群的犹太人的文士。那他们呢，他们愿意按照旧约的律法生活，就有点像今天的僧侣一样，他们愿意完全按照旧约的律法生活，他们就自己跑到旷野去，在那边生活。他们干什么呢？你知道僧侣他总要干事情，就像什么中国的寺庙会抄金刚经吧，不抄抄抄使劲抄，对吧？那抄我抄各种心经，我抄这种各种经文一样的。那他们抄什么？抄所有的以色列犹太教的典籍。所以呢，不单有旧约，还有很多很多的旁经啊。有前后有多少呢？我跟大家讲一下，这都是事实啊，大家可以去查哈。是1947年到1956年间啊，这科当发现了以后呢，就进去考古，就去挖嘛。有多少个书卷呢？有近四万个书卷，挖出来近四万个书卷啊。然后呢是公元前的170年到58年之间，当中最完整的就是以赛亚书。然后呢以赛亚书的完整呢，大家就开始对比啊，发现那个时候的以赛亚书和现在的以赛亚书啊，只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第一是标点符号，第二呢是字体，就比方说我们有繁体字和简体字，就是字的写法哈，在这么多年里面是有区别的，就这么一点区别，所有的内容全部都一样啊。那对，完全是一样的啊。所以死海古卷的发现哈、对人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它就应验了旧约的很多的预言。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旧约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个对于国度的预言，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什么梦呢？梦见一个很高的像，这个像呢有个金头，有银胸，有铜斧，有铁腿和半泥半铁的脚。这个呢当时解完了哈，就告诉他有四个国度在他之后要来，第一个像金子，第二个像银，第三个像铜，第四个像铁。但是呢但以理在的时候啊，是什么时候啊？是金头的时候啊，就是他讲这个的时候是巴比伦，就是金头啊。在那之后呢，有过什么？马代波斯帝国，对不对？这就是银胸，对不对？第三个我们今天都知道是什么？是希腊帝国是吧？亚历山大的希腊帝国啊，现在铜斧啊。第四个就是罗马帝国啊，就是铁腿啊，所以他必用铁像铁杖一样管辖列国啊。我们都知道呢，在死海古卷发现的时候是公元前的多少？170年到58年，对不对？罗马帝国是什么时候啊？公元前的27年到公元后的395年。希腊帝国是什么时候啊？公元前的332年到公元前的63年。死海古卷发现的时候还没有罗马帝国。还没有罗马帝国。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他的这个预言至少呢罗马帝国是编不出来的。对吧？这个是个非常逻辑性 简单的这个道理，对吧？罗马帝国它是编不出来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啊，先知书里面预言最多的是针对谁啊？针对耶稣基督，对不对？而且我们都知道，讲预言最难的是讲细节，对吧？你可以讲一个大概，但是你不能讲他是穿什么衣服，你不能讲他是骑什么牲口去的，你不能讲他是生在哪里，你不能讲很多重要的细节，就像撒谎一样，你撒谎细节越多越容易穿帮。先知书里面把整个耶稣所有的细节讲到，我看过一本是至少有100个关于耶稣的预言啊，全部在新约里面应验。我今天只简单讲一下，因为要翻这个圣经大家都不熟啊，翻不了那么快啊，我一个个报给大家。比如说第一，他出生，他生在伯利恒，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弥迦书的5章2到5节，马太福音2章1到6节就告诉我们他生在哪，他生在伯利恒。他是童女怀孕啊，这个旧约什么时候说过啊？以赛亚书7章13节到14节。新约是什么？1章18节到23节，他是童女怀孕的。第三呢，他要从埃及被招出来。我们都知道耶稣一开始生的时候什么？要迫害他，对不对？希律要杀他，对吧？最后他妈妈和他爸爸带着他去哪？去埃及，待到希律王死了再回来，对吧？然后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在何西阿书11章1节讲的。这些细节你这个谎不能这么撒的哈，因为这么撒你对不起来，这个细节都对不起来。第四呢，他服侍的过程当中很多细节我就不讲，我就讲他出生和受难哈，我们简单讲，时间关系。他要骑驴进耶路撒冷，而且特别强调是驴驹，小驴，而且这个驴呢一定要是没有人骑过的。哦，这个太难了啊。这个什么时候讲的？撒加利亚书的9章9节。说他骑驴，谦谦和和的骑驴，就是驴的驹子进的圣城耶路撒冷。事实上到马可福音的11章1节到10节他就实现了。然后呢你以赛亚书35章5节到6节会说他会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这就是耶稣做的事情。然后呢诗篇的22篇16节说他的手脚要什么？要被扎，他就是被钉死的。诗篇的22篇18节说什么？兵丁要抓阄分他的衣服，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诗篇的69篇的20节到22节说他要在那个最后的时刻，他要喝苦胆调和的酒和醋，这就是最后那个兵丁用那个醋啊，蘸了醋给他喝哈。诗篇的41篇19节说他要被他的朋友出卖，谁呀？犹大。这整个以赛亚书53篇就全都是这个，这里面实在是太多啊！我来告诉大家，这个为什么就不可能是人能做得出来呢？人能做得出来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两个都是你编出来的，你按照旧约再编一个人，
跨度太长，
对吧？就是你按照旧约，你就说这个人如果来是在这本书新约是写在后面，如果你没有证明是那个旧约的这个典籍在前面啊，你就没有办法去告诉大家这个是应验的，对吧？你反正两个都是你编的嘛。那现在因为死海苦卷，这个可能性没有了。那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呢？新约来了一个人，他完全按照这个预言去做的，我演出来，对不对？有没有这种可能？有的啊。今天我们都是假设他是错的啊，我们先假设错我们才能得到真理嘛，对吧？假设他不是真的，演出来有一个问题啊，你有主角有配角的，你要人配合的，那个兵丁要配合你去抓阄的，那他要配合你去那个去拿战术去给他喝的，这个配角不好当的，你知道？就我是愿意死，那我还得这么死啊。这我是可以选择，我骑驴啊，我假设我骑了一头驴啊，我还捡了个驴驹子我进去，但我不能就是被钉死的，我就算被钉死，我得跟兵丁说，别忘了还有醋没有，赶紧再弄点醋来，否则这个应验不了了，大家明白吗？
该抓阄了，
对对对对，我马上死了，你要怪抓阄了，你还没有抓阄呢，否则这个应验不了。 做不到的。所以我讲的后面那个就是今天犹太教的理由，你明白吗？所以我刚才讲的是今天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科学界的理由。我讲的都不是我发明的啊，我没那么聪明啊，这是一切反对基督的人他们去讲的两个特别重要的逻辑。第一个就是编出来的，两个都是编出来的。第二个是什么？演出来的。基督啊是一个犹太人，他的耶稣是个犹太人，他为了去搞一批人来跟随他，他对集团作案，那个对他演了出来啊。这后面那个呢是今天你要去犹太教呢他一定是不告诉你的，他说这个是假的，就是他们演出来，最后呢他的尸体被他的门徒偷走了啊，所以说他复活了，你看也看不见，死无对证吧，所以你看他就让你们信，还没来，基督还没来，今天你还在等。这是今天犹太教的版本啊，今天科学界的版本就说是什么，是编出来的啊，是没有的。但是这两个我刚才跟大家讲了都是不对的。所以耶稣自己就是最大的神迹，而死海古卷的这个历史地位它是19几几年发现，被评为20世纪最著名的十大发现之一啊，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自己查。那这个就告诉我们，耶稣自己来地上的这件事情就是最好的证据，来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真实啊。我们下一次呢我们会讲关于恩典，就讲到耶稣自己。我们其实整个旧约今天特别快的就已经跨过去了。我们下一次会讲耶稣为什么要来，他来干什么，然后我们怎么知道他在地上做的那些事情是真的。我们每一次都会讲一点间接证据啊。今天我们讲的最重要的就是你去靠这个应验他这个预言，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不可能是假的，因为他需要太多的配角来支持他啊。所以整个我们看到旧约，我们今天总结一下最后一分钟啊，我们看见旧约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你堕落了，上帝赐了律法你还是做不到，上帝派了先知来告诉你，你还是悖逆，所以上帝在先知书里给你指了一个弥赛亚，那个救世主要来，你要信他，你要等候那个救恩。你等候的心在哪里预备？在旧约里预备。什么心？忧伤痛悔的心，谦卑的心。这就是旧约起的目的。旧约起的目的就是告诉你，你是个罪人，你做不到啊，孩子，你不要再去试了。所罗门那么聪明，最后还是那么糟糕。大卫那么有信心，最后还跟88犯奸淫还杀人。你不用再试了，你就是罪人。你不管怎么样，你是一个再好的人，你也一定是犯罪的。你表面不做出来，不表明你里面不想。你外面可能道貌岸然，里面可能是很肮脏的。这就是佛教讲的起心动念，你要去克服你的贪欲，其实是做不到的。所以神就是告诉我们，你就是一个 sinner， 这就是旧约的信息。然后告诉你，没关系，孩子等着，有一位救主要来了。我们下次课来讲这个，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父，我们谢谢您，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您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啊！您在任何的时候都像一位父亲一样，知道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知道我们心里愿意成为圣洁，但是我们真的是被罪捆绑的，我们常常软弱，常常犯罪。父啊，我们真的要为这好消息献上感谢，这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付上了一切的代价，让我们能够与您和好，成为您的儿子，在永恒里有份。父啊，谢谢您，也求您让这样的救恩能够进到每一位的心里，让我们愿意在永恒里有复活的盼望，让我们在永恒里能与您相聚，成为一家人，是吧？感谢您，也求您祝福我们以及我们的亲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